那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复习一下这以赛亚书前三十九章，这三十九章的简单的分段好吗？我们记得你那几个档，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个是乌西亚王的年间的信息，可能第六章包括了约坦的时候哈。第七章到十二章是什么？以哈斯王的时代。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对列国的审判。二十五章到三十五章是西西家王的信息啊，西家王时代的信息。三十六到三十九章是一段历史的记载，记得吧？啊，尽量把它记起来。那所以这二十四章是这个对列国的审判的一个结束的地方。其实我们这样分只是一个大要了，因为事实上你在这十二章圣经里面，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你会看见有一些经文并不是对列国的审判，而是也是对以色列的话，对不对？像二十二章就是对以色列的话，二十四章也是一个整体的这些话哈。而且你要知道，先知以赛亚讲到对列国的审判，你知道那些话为谁讲的？为犹大讲的，他不是为那些外邦人讲的，他并没有特别说要把那些话送到外邦去。也许里面有一些话是，也有可能那些话还是有可能送到外邦，我不太确定。可是像耶利米有一些预言，神就要他送到外邦去哈。那可是呢，以赛亚这些话，其实主要是为神的百姓说的。事实上比方像约珥书，我们说约珥书是讲到尼尼微，讲到亚述，但是他并不是特别为亚述写的，他是为神百姓写的。好，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好不好？二十四章的内容，为我们所讲的神的救恩的道路是，借着审判来带出救恩，来引导救恩，来成全救恩的这个原则，又是另外一个佐证，另外一段的经文讲的话很多都是类似的啊。说看呐，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有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是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祖母买物的，卖物的，放债的，借债的，取利的，出利的，都一样，没有区别的啦。意思就是说，在这种荒凉的时代，兵荒马乱的时代，你是拥有田产跟没有田产差不多了啦。你是跟人家买东西的或者卖东西的，你有没有欠债啊，或者是你是放债的，都一样了。现在反正也还不了，也不用还了，差不多不用还了，而放债的也拿不回来了，有点这种味道。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形容，那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荒凉的世代，是一个兵荒马乱，全然空虚这样一个世代哈。那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后面还提到另外一些话啊，我们不全部读，有些提到，比方欢乐的声音止息啊，宴乐人的声音完毕，也不再有人弹琴、饮酒、唱歌，这些都这样。十三节一起读。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也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那就是已剩的人嘛，是不是？就是已经打得剩下没有多少。可是这些剩下的人要怎么样？到十四节，忽然好像一翻开下一页，忽然另外一番景象哈。前面这个十三节都在讲到荒凉啊，这些剩下所剩无几，看起来我们应该摇头叹息，可是十四节却不是摇头叹息。十四节一起读，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十五节，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这些渔民，这些剩下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已经在审判的剩下一点点，照理说他们应该是这个顾影自怜，这个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这么悲哀，可是他们没有。这些人做什么？ 他们高声欢呼，扬起身来，对不对？因为这些人是什么？是耶和华救赎的民。那这个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信息的一个要点，你要把这个抓住，好吗？好，我们在这个课程虽然也讲了很多，其实我们还没有把以赛亚书的那些丰富讲完，当然没有啦。我侍奉主以来20年来，我讲过好几次以赛亚书，在我的教会里面，每一次讲的新的东西，每一次讲的有很，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新的东西，所以这一卷书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因为为什么丰富？不是因为这个书丰富啦，也不是因为以赛亚丰富啦，是因为他讲耶稣嘛，耶稣总是讲不完的。保罗也很聪明，他没有讲那么多，他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讲完了。当然不是，我不应该这样说。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我想他常常讲基督的丰富，可他那是讲不完的。他引用圣经，多多的讲基督的丰富，这一面讲，那一面讲。我们光从保罗的书信，我想还没有办法完全，我想也许连一半都看不出来他真正的在传道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传道的时候，我想他讲的比那个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多哈。但愿我们，更认识主，也更认识他的道，以至于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可以有那么多可以讲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主呼召我们，我们这样得到他，主就是呼召我们要去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嘛。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做传道人，可是我们都有机会，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口来传讲基督的丰盛。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其实这个意思，这些话常常被也许我们东方人啊引用说，在东方荣耀耶和华，末后的日子主要啊，也确实是这样啊。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在东方啊，对吧？有许多很伟大的工作在东方哈，那尤其我们在台湾很喜欢这个话说，在众海岛荣耀以色列神的名，一个海岛。那你这些应用也都是好的，主要是正面的应用。可是其实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想他主要的意思在讲到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刚刚提到东方，意思就是说远处了啊，众海岛也差不多是这个偏远的地方。所以有的地方讲到众海岛，到新约引用它的时候，就变成外邦人要在外邦当中荣耀他的名字。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主的荣耀要传扬到远处去的啊，在各地都要看见有人荣耀神的名字。这个跟以赛亚书结束的时候66章讲的一句话是相称的。那你说逃脱的主要把它拆到列国去，你逃脱的是什么？现在已经在逃脱的是什么了哈？啊，你不要别的解释了。这个逃脱的就在以赛亚书里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叫做什么？是归回的人啦，余剩的人。那什么叫归回的人？余剩的人就是像以赛亚书61章讲的那些，主耶稣传福音，叫我们从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是我们披上赞美衣，有喜乐有，我们必成得着。像这样的人，他们要被拆往列国去啊。你看先知的信息很有趣哈，他插进去这样荣耀的话，然后一转眼一转身，16节中间那里，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这个先知实在是很忠心呐，因为他不是按他眼见的在那里说预言，说实在话，他眼见看起来就是像他现在讲的这样。好，可是他把自己完全弃绝在圣灵手中，所以当圣灵叫他讲的是那些荣耀的事实，他就讲了。讲完以后，他就说：“可是其实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啊。”但他讲这个话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示，而是借着这些来更多的表达那个里面的呼求，那样的祷告。我想旧约时代有许多的人，他们有基督的灵，像亚伯拉罕，像这些先知们，他们远远的看见那个将来的荣耀，他们自己很羡慕，他们也传讲，盼望别人也羡慕。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现在处的，他们所看见的，常常不是这个样子。他在那里那种羡慕本身就是一种祷告，你知道吗？祷告不一定是开口起来说主耶稣求你什么，那个才叫祷告。那一种从里面一种 一种啊，好像一种渴望，一种羡慕，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远远望见，有欢喜迎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祷告。我相信就是在旧约这些圣徒的祷告底下，基督来到地上，是不是？当然基督要来到地上本来就是天父的啊计划，他的旨意一定会来的，可是神还是在众圣徒的祷告里面来到的，是不是？事实上我个人相信这个是启示录十二章的解释。那你说有一个妇人在生产的疼痛当中呼叫，后来就生出一个男孩子，是不是？我相信那里启示录是从头在讲起这个基督要来到地上的事情啊。那个妇人有可能是用来指的旧约那些圣徒啊，他们的生命，他们所遭遇的，他们对神的渴慕，都好像在孕育生命的妇人一样，有一天就要带下基督来。那同样的一位妇人又被送到旷野，那是在指的教会了。那这是预言的写法，当然是这样，那是一个表征性的写法嘛，哈。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试试看，尽量放下自己的成见，随着先知所讲。当他讲到荣耀的时候，你就跟他荣耀吧；当他讲到这个我消灭的时候，你就跟他觉得我消灭了，好不好？想办法去进入那种场景里面，那种的境界里面，这个对我们有帮助。我的意思不是说一读到这个你就要开始沮丧起来、灰心起来，不是这个意思。你的生命不需要跟着这样，可是你尝试去揣摩那个感觉，去进入那些。有可能就是借着这些圣灵能够更多的放在我们的身上，圣灵有时候给我们一种喜乐的灵、赞美的灵，也有时候给我们一种好像那样撒迦利亚书说什么叫做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是两面嘛。当有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就要变成忧伤、失去喜乐，当然不是这样，可是也会有那样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像以赛亚书，不要都只读那种啊荣耀的那一面，其实也有另外一面，是不是？主耶稣是最喜乐的一位，神用喜乐有高他，胜过高他的同伴。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忧患之子，他常经忧患，多受痛苦，所以这是两方面。21-23节，主提到要惩罚众君。地上的列王提到日月星辰日月啊，这个我顺便提到，在圣经里面，用预表性 typical 的方式，表征性的方式来，说预言啊，讲信息的时候，讲到日月星辰，有的时候是用来比拟一个地上的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政权，一个权柄啊。也不完全只是地上的国度的领袖或者是政权，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放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无论怎样，是在讲那个权势、那个领袖、那个 leadership， 放在 authority 这一方面啊。那提到这些要败落，日月星辰要败落，这是神的审判的其中一个特点。事实上，有的人指出来，在启示录里面好几次提到，比方日月星辰要日头要。被击打，剩下三分之一的光啊，像这一类的哈。那，月书也讲到末后的日子，日头要变为黑，月亮要变为血啊哈。像这些话，好像日月也受审判啊。有人指出，这个如果是指的地上的政权或者是一个政权的领袖的话，那确实是这样。在20世纪，你会发现政权的更替哈，这个领袖的这个消长是非常频繁的，经常一个国家一下子就改朝换代啊，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可能越到末后的日子，这种情形会越加的明显，这是其中一个表现。所以圣经在讲到末后日子的现象的时候，不只讲到人心的变化，不只讲到这个其他的事情，也讲到这种政权的更替，也不止，有的时候讲到大自然的变化，地震啊、饥荒啊这些啊都有，那这些都是末世的现象啊。25章 先知的情绪很扭曲，他有时候又好像进到那种，说我灭亡了，我有祸了。有的时候他这样是因为不是真的他自己这样，他因为那样子的怀抱神的百姓，所以他进入神的百姓的地位跟感觉里面。我想我们服侍主应该要这样，应该一定要学习怀抱神的百姓。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学习，听见人有难处，他生病或者他家人生病，我们尽量想办法去体会，去带一个真实的关切同行同情的心，这是可以操练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只等到坐在那等到圣灵用他的爱浇灌你自然就会了，不，你需要圣灵的浇灌，需要神爱的浇灌，可是这个也需要操练。我建议你要这样操练，你想到有人提到他母亲生病或者别的，你尽量学习，就想说如果那是我的母亲我可能怎么样，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情绪去对待对方。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有可能你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有点假假的，好像不那么真实，那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故意要装假，你不是做一个样子，而是你愿意学习，那主会帮助我们，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嘛，叫做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些基本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为神的百姓担负更大的担子呢？是不是？可是主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那些软弱的人，就像基督也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是保罗在罗马书15章开头的地方所讲的。那先知就是这样，他很自然的表达他的这些情绪，到了25章他又转头来称颂神，来承认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所行的是奇妙的事。他第二节你看，历史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你看这些，他讲到这些的时候，这个不再是带着负面的态度，而是讲到这是神的作为啊。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你看主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借着这些事情要催使我们去看出它是我们的隐秘处，它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更多投靠他。我们没有遇见审判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得去，是基督徒挂个名字上教堂，好像是一个高尚的社交场所。可是等到你真的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你就会听见神的道，就非常的饥渴，就好像整个心都专注要听神的道，要领受神的道啊。这就是神的目的。神为什么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一些事情，他就是要我们这样。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好吗？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先知常在他信息里面忽然就来一段一小段篇幅，却可以包含福音的好几个面，对不对？好像在这里一方面讲到主的救恩要我们怎么领受，好像用肥甘设摆宴席一样，这是福音的宴席，我们都可以来哈。主呼召我们来啊，好像一个君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一样，他发请帖让大家都来，他呼召我们来进入内室，来在他的筵宴所与他一同坐席，这是主的呼召吗？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今天主就是这样在门外叩门了，要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我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受4个属灵定律的训练，你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Dr. Bright Campus Crusade 西恩传道会他们的创办人他所写的四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很好，那个小册子传福音非常好，因为它简单的原则就是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话，你就是那里面几乎都是圣经的话，很简单的话读给人家听，我们那些大头脑的人觉得那个怎么可能让人信主，才不的，我借着那个带领人觉知很多很多，真的是这样，我自己的家人呢好几位都是我在跟他们谈事例的时候跟我觉知信主的，我们刚开始受训练的时候被早上上课下午就带到台北的火车站去，看到等车的旁边有一个座位就坐下来对他笑一笑就说你看过这个吗，就开始跟他谈哈，开始说你一定要越过这个障碍哈，啊可是我们很容易刚开始觉得说你要怎么会一陌生人就跟你这样讲一讲就要信主，可是我告诉你那几天我们受这样训练我们出去谈的差不多一半的人跟我们觉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谈十个他们五个人跟我们觉知，当然那五个觉知祷告的人不一定后来就好好跟随主，可是至少有几个跟随主，因为有一些我们还继续写信跟他联络一段时间，可是那一本小册子有一句话那个小册子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起都被要求要背，我现在也都要求我的神学生沙漠学校神学生都要背那些经文很基本的经文，其中有一节经文讲到我们接待耶稣，就是刚刚我背的那个经文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那个 Zuckerberg 只写到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只写到这里，多么可惜。可是那句话其实不是，那句话后面还有后半部什么？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更近身的经历，其实不是，这是一起头。主的呼召就是这样，你得救是要再来享受主的宴席，一定要学会吃主喝主。每一个人得救就要学会这个，要不然你生命会走不好的。你不要只学会知道很多知识，学会我刚刚讲我知道以赛亚书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再分五小段。你如果没有吃主喝主，这些就把它丢在一边，丢在垃圾桶也没有关系，这个就不重要。可是如果你真的学习吃主喝主，这些你再把它捡起来，就会成为宝贝。所以这是福音的起头，也是福音的重要的内容。福音的结束也还是这个，就是主为我们摆设宴席，对不对？羔羊的婚宴。第二点，就第七点。第一节是讲到一种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他除掉万国蒙脸的帕子，好像我们可以做什么，把帕子除掉可以看什么，看到主自己，对吧，对吗，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讲的吗，他说你知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幔子做什么，是遮住至圣所的，把约柜盖住，让人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因为有罪的人啊，那个幔子外面绣的基路伯，那是当年在伊甸园外面人堕落以后设立在伊甸园外面把守生命树道路的基路伯，对不对，绣在幔子上面，表示审判还在那里，人不可以进去，所以那个至圣所其实另外一方面是代表生命树，对吧，代表伊甸园的生命树，你就代表主自己嘛。可是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个人看是一个失败的顶峰，可在神看来是一个大得胜的开始，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以后主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进到幔内，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看见主，可以见他，对不对啊，懂吧，现在你可以在外院分享神的话，好像在传授品的桌子上服侍，可是你同时一转头就可以看到至圣所，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可以在那里服侍厨房的事像马大，可是你不需要嫉妒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你可以就在做这种厨房工作的时候好像在外院宰杀祭牲一样，可是你只要一转头心一转向，你就可以看见什么，至圣所，为什么，没有幔子了，你懂我讲什么吗，那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在金灯台那里服侍，也许我们用这个来说到我们可以传福音，可以在那里服侍别人，可是我们只要愿意 一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幔子是裂开的，我们可以看见主。幔子裂开了吧？所以我们都可以看见主，对不对？你有没有每一时刻看见主？没有，幔子又封上了。没有，幔子没有封上，为什么？我们来一个 pop 把自己盖住。幔子是很大，把它遮住，我们看不见，而且绝对进不去。可是，一小张纸就可以把我的眼睛盖住了，对吗？一点帕子就可以盖住。保罗很清楚说那个帕子是什么，他说你们的我们的心即使归向主，那帕子就即使出去了。所以我们心没有归向主，那就是帕子，那就是肉体，肉体的诠释。我们的己生命，天然己生命，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许多成见，我们就认为那个东西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结果发现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过不去，然后我的心就没有常常安稳在主的手中，没有跟主很协调，所以我就看不见主。那么很有意见，应该那样吗？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以前都是那样的。你以前那样的遇见主，这一次主要做一个新的工作不好啊？难道你每一次你都要去同一个地方，每一次都要吃同样的东西？主耶稣给我们开拓新的领域，可是我们不喜欢，我们总说成就比较好一点。就是像这样，那我们就需要放下自己的意见，需要放下这个，放下那个。用什么来测量我们该放下什么呢？就是凡事拦阻你看见主，就要把它放下就好了，并没要你整天在那里想我要放下什么。你不需要想那么多，你就是来追求主，看见他。而凡事让你不能够这样看见主，你就把它放下。有的是坏的东西，有的看见是好的东西，有的是看见很合理，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合理，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反正你那样做使你不能看见主，你就把它放下来好了，就看你觉得哪一样重要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事情。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是第三方面，然后得胜。这个死亡不只是讲到得胜这个肉身的死亡而已，我们今天常常在生活里面会碰到死亡。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如果家里有人死了，他摸到那个死人的身体，他就不洁净了，你知道吗？为了这个祭司不可以去，就是家中有死人，他也不可以这样去碰死人，他要一直保持圣洁。可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律表而已，这不是说今天神要我们这样。今天基督徒不怕这个，事实上，这个主耶稣碰见一个不洁净的妇人，摸他，主耶稣不但没有沾染不洁，还怎么样？生命的能力从他出去，让人家得到医治，得到洁净啊！所以，是这样。可是旧约为什么要那样的规条呢？这个洁净的里的规条呢？为什么说碰到死尸就要不洁净呢？主借着这要叫我明白，我们在地上行路的时候很容易碰到死啊。什么叫碰到死呢？因为有时候在路上也许你开车，结果有一个人不守规矩，忽然跑到你前面，你吓了一跳，你可能这么一下你就开始抱怨说怎么可以这样，很生气，也有可能就摸到死亡，对吗？我们有各种情况有可能摸到死亡。有的时候先生或者太太给你讲一句话不中听的话，哇，我们心就沉下来，就开始有黑影笼罩的，那叫死亡啊，对吗？死亡是跟黑暗在一起，叫死硬的幽谷嘛。我们教里面常常有光，那是跟生命产生关系的。这生命就是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应该里面常常有光，有生命的光。我们常常操练，为什么这样要常常习的凡事先就是不要你摸到死啊，同意吧？为什么这样你应该一无挂虑，不要你摸到死啊？你说那个没有死的很厉害吗？很厉害的死就是从那种不太厉害的死开始的。怎么很厉害的死了，你要再起来就比较不容易，对不对？你已经很低沉了，现在叫你起来也不容易。最好一点影子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起来感谢赞美主。怪不得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说要警醒感恩，他不断讲凡事谢恩，还说要警醒感恩，警醒一点，快一点起来说感谢赞美主，不 你们都听我讲过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除了一种情形以外，还记不得什么情形？你不小心踩到人家的脚，你不小心踩到人家的脚，不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嘛。你先说对不起嘛，然后自己私下再去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踩到人家脚的时候，心里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就觉得有点闷闷的，是不是？还是说我还是要胜过那些，不要轻看那种最小的那里面的一点黑影哎。那这个是要长久学习，直到我们可以经常的里面保持那个明亮，这是很要紧的事。保罗很清楚说，我们是光明之子，不要活在黑暗里面。主也是这样说的。好，那这些都是我们继续在学习的。而主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我们今天在地上继续这样学习，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征战就要窒息，我们要进入完满的安息。你知道，到那一天，我们不需要挣扎，就很自然活在神的荣光里面吗？你知道，光想到天堂的一个点就很吸引我们，就是到那时候你不需要小心度日。真的哎，天堂的自由是你那到那一天，你就是尝试想要犯罪，大概也犯不了罪。我猜想你不太懂我在说什么，我也不太懂。可是我想的是事实，对不对？你同意吧？在天堂一定是我们再不会犯罪。怎么来到那地我不知道，可是那是很大的喜乐，很大的自由，你不觉得吗？为了那个今天我们受一点苦，小心一点过生活，很值得啦。当然一定是一个完全的释放，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喜欢做的事就是对的事，多好哈！今天我们也多少有一点这样，但是总是有一点还是有一些不太对的，还是蛮喜欢做的。可是会有一个日来到，主要赏赐他儿女在地上所付的代价，他们的寻求，主要使我们完全安息，太好的安息，不是吗？所以要进入这个这样子的，刚刚讲的这样救恩，哎，先知的第九节，25章第九节就提到等候主哈。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主为我预备这样救恩，很值得我们等候他。26章我们已经很多次讲了，因为上在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因为这是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大段经文，先知所要表达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神的审判当中来寻求主，渴慕他，来隐藏在他里面而经历救恩的最代表性的经文。26章这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因信称义讲的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很可惜今天传福音的人讲因信称义，很少听见人家讲以赛亚书26章。我个人认为这是旧约圣经讲因信称义最重要的一节圣经，一段圣经。你不需要只知道因信称义的这个词，然后就发挥你许许多多你自己的见解。不，圣经为这个词，为这个真理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而最重要的圣经用来叙述，用来表明这个真理的一个故事，一个典故，最重要的这样典故之一就是西西家怎么样听从以赛亚的话，完全信靠神而经历拯救。而在这一段里面，从25章到35章，在西西家的年间，先知继续的劝勉他信靠主，这些话主题就只有一个，虽然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一直讲，一直要到神的百姓真的听进去。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第3节一起读，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我们刚才拾起来一首诗歌，从这里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只要你信靠他。你们没有唱过很好的诗歌，我们本来只有副歌，后来新的版本的宋代诗选把前面的歌词也加进去，有3节的歌词， 很好的诗歌。那在这里你知道，其实以赛亚在当时是在讲到耶路撒冷，百姓在耶路撒冷外面呢，亚述大军正在使犹大遍地荒凉，很快就要兵临城下。在这种情况底下，西西家左右的人有一些人就主张要去埃及求救兵，有的人主张求这个求那个，可是先知勉励他们说，你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信靠神，你们所需要得到拯救的力量在这座城里面，你不需要假借外求，不需要，就在这座城里面。为什么？在这座城里面有神自己，这是神的居所，所以神把这座城城墙定为救恩，在这个把救恩定为这个城墙，这个城墙就是神的拯救，你只要躲在里面，你可以得到拯救。躲在里面做什么？专心信靠神，进入安息。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好，这对当时的意义就是这样，可是应用在我们身上也是很实际的，就叫我们坚信依赖他。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啊，这一次你们差不多已经会背了哈。这里在讲到我们所讲的这个审判带来救恩是最典型的经文之一，一起来读好吗？八到十节，二十六章。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所以有的时候神只好把他的恩惠暂时收起来，用审判来代替，其实背后仍然是神的恩惠啊，对吧？那是神的恩惠，因为他使百姓被掳的时候，他说我向你们存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神的心就是这样。可是在这里你看，先知勉励他们躲在城门里面，并不是叫他们就躲在那里睡觉就没事了，不是叫他们躲在那里的时候，因着那些危机激发他们切切的寻求神。我们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多么盼望我们在他发礼物的路上等候他，对不对？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那头可坏了，是不是？我们台湾人讲他个拍一样，你是怎么了？不，这是对的，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需要经过审判，得到炼净，那才进入永远的安息，那才是永恒的福乐。就像摩西走完旷野历程的时候给百姓讲的话，在生命记第八章，他说你们的神在旷野任你们饥饿，做的是什么？让你们遇见艰难困苦，为着要叫你们终究享福，是吧？你现在遇见难处，可是主盼望你终究享福，你盼望的是最好，哎呀，等到那个时候赶快现在就享一点福嘛。可是你现在想享福，很可能你就会终究痛苦。我不是说神不让我们在地上享福啦，可是那种完满的福乐还是在将来的。主现在还是会喂养我们吗？好，在最痛苦当中，他有时候还是来靠近我们，叫我们感觉到他同在的甘甜，叫我们得到安慰，得到激励。他不会一直叫你受苦，那你也受不了了。可是他要我们愿意忍耐，寻求他，切切的寻求他，心中羡慕他的名，这样主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后面他提到他们怎么样学习信靠主，专一的依靠他，提他的名字。十六节，二十六章，耶和华，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啊，有时候主允许我遇见这一次，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倾心吐胆祷告。后面他又提到那个倾心吐胆祷告到什么地步呢？ 一起读后面那一节好吗？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你如果遇到差不多痛到像这种地步啊，哈，不要就因此，就意志消沉哈，以为神离弃你了，不，那就是一个机会，神能够孕育生命的一个新的机会。你知道，在医学上他们认为痛分很多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生育儿女的痛，第二个是牙齿痛，好像。差这么多也不一定啊，因为牙齿跟生命有密切的关系，你牙齿不好吃东西会有问题，不是吗？所以是有关系的。我那个是次要的，是重要的是主有时候主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用难产来讲到，神要在人身上做工，要有一个突破，要越过一些状况的时候，真的像难产一样。可是你继续的信靠主，主总是要带你过去的，对不对？你知道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真的是摸到那个最深入的关于这一方面的经历哈。就像前面他讲到说，遍地的荒凉剩下十分之一，但他没有立刻讲就得到拯救，连这十分之一都几乎灭亡了，然后救恩才来到。同样在这里讲到，已经难产，已经那样，最后呢，好不容易好像生产了，却生出什么？你看后面怎么写？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也就是说，就到最后，我们很盼望说那个喜剧收场哈，那个讲了已经难产，最后啊，下一章就说啊，就生出来了，多好！所以到下一章生出来却像风一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前无指望。主有时候就是允许我们落到差不多全无指望的地步，好彰显他的大能跟荣耀。主没有让扫罗很快就走下王位，扫罗那样子堕落，神让他坐满四十年了。四十年常常是圣经里面一个执事的一个标准的年代，对不对？扫罗坐王四十年，大卫坐王四十年，所罗门坐王四十年，很多事实都是坐四十年，要不然就八十年。神还是让扫罗坐满那个四十年。做完四十年的结果是什么？你晓不晓得啊？以色列被到了非常败落的地步，到一个地步，君王被非利士人所杀，然后整个国家非常的败落。可是当那个一直遵行神旨意的大卫起来的时候，很短的年间就恢复了。主不怕慢啊，你放心好了，就是蝗虫那些年吃尽的，他也要还给我们嘛，是不是？我们只要专心的信靠他，所以接下去就提到复活了，是不是？复活就是这样嘛。如果死了，我们就说，哎，趁还没有死的完全，赶快叫他活过来。感觉我们都是这种想法，是不是？主的想法刚好相反。哎，拉撒路已经有危险了，圣经是这样的说，主就在所居住的又住了两天。那种连接词意思好像主故意的。很可能是真的是故意的，到最后死透了，发臭了，人死了四天，很臭，你知道不知道啊？对不对？可是呢，主叫他复活，而这个故事，主所做的点，他顺服天父，没有立刻去医治拉撒路的这一件事情，2000年来造就了多少人，你知道不知道？连死了四天都能够复活，帮助了多少人的信心呢？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复活就是像这样，20节21节我们已经知道，那就是讲到救恩的很重要的话哈。20节21节一起读，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个像逾越节一样的，对不对？那跟逾越节类似的神的法律，在审判当中，你躲在内室里面，那等愤怒过去，救恩就在这里。所以他们需要做是躲在那里，而不是到处东奔西跑去寻求解救。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这样躲在内室里面，哎，主感动你去做一件什么事，那当然你就顺服主。好， 可是你不是自己很烦躁的、很着急的自己在东奔西走寻求拯救。这个道理很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操练很不容易啊，我知道啊，你我都有经验嘛，哈、哦，是不是就需要这样操练？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 ，be still，be still， 很不容易。你们听过我讲一个故事吗？一个牧师的儿子，一个牧师的儿子晚上他发现他不能呼吸，也许是支气管啊什么扁桃腺，这呼吸很困难，牧师就很着急，他就打电话给一个医生朋友，医生朋友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哎说那是咽喉肿胀，你一定要，我来不及赶过去，你一定要在你的附近的找到一个医生啊。那这个牧师一放下了一关掉了电话，就再次拨叫他说知道，一直拨电话，结果都找不到，那天一个暴风雨的晚上都找不到医生，非常的着急。就在着急的他才忽然想到，过去那个主日他刚讲一篇道，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哦，讲到很容易，这个时候大家安静下 be still 真是不容易。我们中文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人，比较没有表达的英文叫 be still， 就是你就安静下来嘛，很不容易。他最后，所以他真的很不容易，他就说服主放下电话。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他那个医生朋友打来说：“你终于放下电话，我帮你查到在你那城里有一个医生，你打电话给他。”那医生就后来就救了他孩子的性命。就是像这样，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讲这个道理，真的学习真的不容易，可是那就是救恩嘛，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哈。下一堂我们就会进到那个经文，我们休息一下。